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在收音机前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来到上主的葡萄园，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耕耘栽种，然后结更多的果实。今天还是要跟大家讲的是分享的是十诫的第五诫，不可杀人。那今天愿意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就是我们常常要讲的堕胎，那另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自杀哈，这一部分就是说不可杀人，并不是说你去杀别人，你也不可以杀你自己。那讲到堕胎啊，我们常常如果说您看过有一个纪录片哈，叫做《无声的呐喊》，就是讲到那个孩子在母亲的肚子里，后来就是因为堕胎，他整个的那个内视镜哈，进入到这个胎儿的，就是母亲的子宫里去照这个胎儿怎么被那个医生去用钳子啦，用什么什么东西把它夹死。当你看到这样的影片的时候，就觉得说真的是非常残忍啊。那后来因为这个医生他拍了这个东西之后，从此他就不再做这件事情，好，他就开始把这影片去放映，让人家知道说我们是怎么样子的残害一个婴儿，就是残害一个胎儿在母亲的肚子里。那当然就是说在有些法律，比如说美国的法律等等，如果这个小孩子的脑没有死的话，你是不能堕胎。所以他这个影片演到的就是说把他的手，那个孩子大概就是说已经有手有脑有鼻子哈，这些小的东西都有了。他一个手剪下来大概就跟我们一个大拇指的那个指甲盖比那个还要小。那这个孩子把他就说手脚样样的弄死之后，最后就把他的那个脑子哈一压，表示说我今天把他堕胎是因为他脑死。然后把这个孩子的这个哈，就是说掐到的东西还要拿出来排列，表示说我都拿出来。就你看了以后你觉得说人啊怎么那么残忍，就当你不要这个孩子的时候，你去这样子对付这样的一个孩子。所以他那部影片叫《无声的呐喊》。那常常有人说，哎呀，那小孩不会痛，你怎么知道他不会痛？只是他没有发声而已。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影片的时候，就是说不晓得说那个心里怎么去想这样一件事情啊，就让我想起就是那是一个实例，就是有一个女孩子，她在国中好，她怀孕了，母亲就带她去堕胎。那堕胎也是一样啊，就是说要让你知道说我把整个孩子都已经好，都已经可以说是分尸了，拿出来让你看。后来这个孩子回来了以后，结果妈妈发现说，诶，怎么他的肚子并没有，孩子并没有，怎么他的肚子越来越大，又带去给这医生看。那这医生就说原来那个女孩子怀的是双胞胎，所以他拿掉的只是一个，另外一个留在肚子里。所以等到这个孩子要生的时候，等到这孩子要生的时候，这个胎儿就是说打死他也不要出来。所以这个女孩子在拼命要让他生出来的时候，那个胎儿就拼命往他的就是说横膈膜好往他的上面挤。往他的上面挤之后，就是后来把那个女孩子的那个就等于说胸腔什么时候都挤破了，但是这个婴儿就是不要出来。那最后就造成了两个人都死了。那就让我们就是说这个实例就是让我们就想到的，就是说当两个婴儿两个胎儿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你在对另外一个胎儿做那样子的残忍的动作的时候， 他旁边那个跟他从就是同卵分裂的另外的那个孩子，他没有感觉吗？所以我们才说是无声的呐喊。就这个声音为他来说，我旁边的这个孩子的这个整个死他是完全知道，完全知道，只是我没有办法向你表示我知道。所以最后要他出来，他当然不要出来，他就觉得这个外面的世界多可怕，我就是不要出去，所以我一直哈，就是我一直要往上冲。那我们知道说一个孩子已经成熟了，他应该要出生了，但是已经很大了，他却往母亲的好，往他的胃，往他的胸这边冲，当然母亲最后就受不了就走了。所以就让我们很清楚知道，就是你对一个孩子的这样子的一个残忍，刚好是一个双胞胎，让那一个双生的另外一部分他能够感受到这个残忍，他不要到这个世界上来。那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就让我们想到说，你怎么忍心去杀害这样子的一个胎儿，你怎么忍心杀害这样的胎儿。有的时候我们在电视里，比如说当我们看到有人在访问一些男生女生的时候，那有一个男生他就讲，他说有人问他说你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孩子，他就说哦，我没有结婚，我曾经可能有个孩子。那主持人就问他为什么，他就说因为他在当兵的时候他的女朋友怀孕了，他就叫那个女朋友去堕胎，他说反正那小孩也不会痛啊。我当时听了以后真的是，因为是他在电视里，我真的恨不得给他一巴掌，可是我们能做什么，他就是觉得他不会痛，我们就随便的就是扼杀了一个，而且是那么残忍的杀掉了一个孩子。当然很多事情都是因为我们的无知，所以现在在天主教会有未婚妈妈啦什么这些之家啊，就是帮忙收养这样子的孩子，就这孩子出生至少有人带着他可以养他。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说堕胎的残忍。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在谈到就愿意跟大家讲到的就是自杀啊，就是我们不可杀害自己，就是说不可杀人也不可杀害自己啊，就是不可杀人的这一条诫命，它的意思就是你不可杀人，可是你也不可以杀害自己。所以我们就会讲到自杀在早年啊，其实也不多早了，就是可能一直到现在还是有很多的神父们哈，就是说如果这个教友自杀了，他希望在教会在本堂做一台追思弥撒或者殡葬弥撒，神父是不答应的啊，神父是不答应的。但是我们要特别要想到的一个，就是我从新编天主教教理里面找到，就是说2283节好，这个2283节，如果说您有机会好，您有机会可以翻一下这么厚的一本哈天主教教理，因为它真的是凡尔大公会议之后啊，在1992年的时候才，我们在台湾1996年才有中文本哈，把它全部翻译出来，我们才能够看到凡尔大公会议之后对于教会中有许多的规定，以及说我们现在医药的发达，科技的发达，很多事情不是你想怎么做，你想怎么规定就怎么规定。好像说我们说不可杀人，他自杀了所以他一定下地狱，那我们连替他做追思弥撒都没有用。那我们自己的信经中，我们的信经中所讲的诸圣相通公这句话从哪里说起啊？假如说从哪里说起，所以很多事情不是你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我今天特别把这个提出来跟您分享，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编天主教教理里第2283节哈，这一节他所讲的这个为我们来说是很重要，也给我们一个新的知识啊，也给我们新的知识。他说不应该对一个自我了结生命者的永远获救失望，意思就是说我们本来的教导就说啊，如果他是自杀了他就不可能获救，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既然不可能获救而且又规定的这么严，所以他一定怎么怎么怎么样。所以他这里就说你不应该对一个自我了结生命者的永远获救表示失望，天主能够运用唯有他知道的方法给他们安排忏悔得救的机会。你看这句话为我们来说，就是说一个人走了，当然我们绝对不鼓励哈，就是不要鼓励说你就可以自杀，反正你后来会得救，毕竟啊，这个得救不得救都在天主手里。可是对于有些事情我们觉得说 真的是说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不应该对一个自我了结生命者的永远获救表示失望。天主能够运用唯有他知道的方法给我们安排忏悔得救的机会，而且特别讲到说教会要为这些自杀者祈祷啊，教会要为这些自杀者祈祷，就让我想到说我们常常也为很多有的时候就说一些强盗了大坏蛋了，就说你看他就做尽了坏事，在啊就是说对于很多人性侵，最后他死了，哎，他也升天堂了，他只要悔改，那为什么这个人就是活得好好的，只是一时没有想开啊，他就自杀了，然后他所得到的结果是那样，所以他才会说天主能够运用唯有他知道的方法给他们安排忏悔得救的机会。这就是说我们在信经里特别要强调的，就是诸圣相通宫，天堂的凯旋的胜利的教会啊，在天上的圣人们啊，他们也是在世上经过了多少的苦难，他们更知道就是说一个灵魂的得救是多么的重要。耶稣基督来也是说啊，我来是为拯救罪人，不是来为了义人，而是病的人才要医生哈，不是健康的人要医生。这些为我们来讲，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病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有限度过不了那个痛苦的那关，可能就会走向这样子的一个道路。那前不久我们有一个姐妹哈，就在我们团体的，她真的是非常的热心，可是就是没有想开，后来就投水自杀，在那么冷的冬天。所以我当时第一个听到的时候，我说哇，这么冷他怎么跳到淡水河去，这么冷的天我们连碰到水都冷，他居然跳到那里去。后来我的女婿就跟我讲说，你的反应怎么跟洪宗主教一样，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哇，这么冷的天他怎么跳到那里去，让自己这样子去冷死。所以我们这么一个好的朋友，忽然之间你听到他这样，你说教会又不接受说啊，他不能来在教堂里参加殡葬弥撒等等等。看所有的教友都会反对啊，说他是这么好的教友，就是一时想不开，你怎么可能说不让他进来。那最后当然他后来在他的本堂就是有殡葬弥撒，然后许许多多的，那天本来有很多的团体开会，那大家为了他都到他的教堂去啊，就是说大概有300-400人参加他的殡葬弥撒。那在这里就说后来我们知道以后，就大家都开始为他祈祷，好，甚至为他做9日敬礼，希望他的灵魂能够天主能够怜悯，好，能够怜悯，然后让他的灵魂得救。那在这里就说后来有一个姐妹分享，所以我一定要跟大家把这一段念出来，就说人的很多的规定，好，真的就是你自己的规定，你不能说因为我们的规定就是去迫害就是去误解天主所有的一些事情。就像说十诫，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十诫定以后啊，犹太人却把十诫变成613条啊，613条细则。那这个中间有248个戒律啊，然后365条的那个禁令。就是说本来是10条是为了我们做奴隶，天主把我们引出来让我们成为自由人，结果我们自己又定了613条的禁令跟那个戒律，又把人捆死。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一个人走了以后，我们当然讲我的好朋友自杀走，我没有办法救他，所以我跟他献弥撒，为他做9日敬礼。所以在那个宗徒大事录第10章啊，第1节到16节，如果说您有空的话，就是把它仔细的看一下，就说宗徒大事录啊，第10章在思高圣经1698页那个地方，就说有一个人，他叫就是说科尔乃略人，这个人的名字叫科尔乃略，就是他自己是一个外邦人啊，就是他在神事中看到了一些事情的发生，所以那时候他正在祈祷，他说在凯撒勒亚有一个人名叫科尔乃略，是所谓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同他的全家是虔诚而敬畏天主的人，因为我们知道他是意大利人，他就是外邦人，对百姓慷慨好施，又常向天主祈祷。有一天大约是第9时辰， 就是下午三点钟啊，他在异象中清楚地看见天主的一位天使走进来，到他跟前向他说：“科尔乃略。”他注目看天使，就惊惶害怕说：“主，有什么事？”那天使告诉他说：“你的祈祷和施舍哈，都已经升到天主面前，获得了纪念。你现在要打发人到约培去，请号称伯多禄的那一位西满来。这人客居在一个名叫西满的皮匠家里，他们的名字虽然都叫西满，但是不同，所以这个是伯多禄。他的房子靠着海，就是那个皮匠的家是靠着海。他说，向他说话的天使一走，他就叫了两个人来，好，就是打发他们去约培找那个伯多禄。那伯多禄本身他也在异象中好看到了，就是也看到了这个异象。他说第二天当这些人要进这个城的时候，他说伯多禄在早上六点在第六个时辰，应该是十二点钟吧，就说伯多禄上了屋顶祈祷，他那时饿了，愿意进食，正在人预备饭的时候，他就神魂超拔了。他看见天开了，降下了一个器皿，好像一大块布，吸着四个角，然后坠到他自己的地面上，里面有各种四足兽，地上的爬虫和天空的飞鸟。那有声音就跟伯多禄说：“你拿起来把它宰了吃了。”那伯多禄就说：“主绝对不可以，因为我从来没有吃过一些污秽和不洁的东西。”那声音第二次又跟他说：“天主称为洁净的，你不可称为污秽。”这个是一连发生了三次，然后那器皿就测到天上去了。我要分享的就是天主称为洁净的，你不可污秽，不可称为污秽。就是说，那这一位姐妹她特别，因为我们的这位姐妹自杀，大家就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她就特别讲到说，从前她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过世了。那大家都知道说，那怎么不是过世就自杀了。那她怎么知道怎么办？她就为她做九日敬礼。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学习的哈，学习的榜样。他给他做九日敬礼，那九日敬礼有没有效他自己不知道。那年他和我们一起到圣地去朝圣，他说结果到了那个就是说应该就到应该是到了伯多禄大殿，就是在那个罗马。他到了伯多禄大殿的时候，因为他那时候刚好是做到第九天做完，他自己是在怀疑究竟这件事情是不是天主会让他的灵魂怎么样，还是他就永远就是万劫不复。他说这个时候他听到天主跟他说的这句话，就说天主认为洁净的人不可称为污秽。那我们今天，所以他就很高兴的就说啊，我今天为他献了就是等于说我为他做九日敬礼，我到圣地来就是为了这个女生，我有九天都为他都要献给他，但是我自己本身因为所有的教训告诉我说不可自杀，自杀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就跟大家分享说，他就那么清楚地听到说天主认为洁净的人不可称为污秽，所以他就非常高兴，他知道他这个朋友因为有人为他代祷，所以他知道他这个朋友的灵魂天主悦纳了。所以我们就说特别跟您讲说，天主教新编要领是在凡尔大公会议之后30多年把这个写在这个要领里啊，第2283节，不应该对一个自我了结生命者的永远获救失望，天主能够运用唯有他知道的方法给他们安排忏悔得救的机会，而且教会应该为自杀者祈祷。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也给每一个人知道说，我们要为已经走了，我们认为他可能没有希望升天的灵魂特别做九日敬礼。谢谢您的收听，我们到此结束，下次再会。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者树曾把一名驱除，巴利亚之深山到海岸，南亚绵延到河畔。